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7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五到三个月时间，在美国要求拜登政府决定抵制这次冬奥会的压力越来越大。消息人士说，由于美中首脑峰会已经结束，拜登政府预计会很快宣布这项的决定。据信这项决定既会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中国人权状况批评者的要求，亦都不至于牺牲美国体育健将展现竞技的机会。在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深夜结束首次的视讯峰会的几个钟头之后，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罗姆尼是发出推文说，虽然中共对维吾尔族人实施种族灭绝，中国仍得以主办奥运会，这个是不能够令人接受的。他一直主张对北京奥运会实行外交抵制，他对行政当局将对中共发出强烈讯息，同时不惩罚美国运动员抱有希望。罗姆尼参议员星期二的推文是跟推了《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乔什·罗金当日的一篇文章。罗金引述多名官员说，拜登政府预计会在月底前宣布总统或者任何的美国政府官员都不会出席明年二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此作为对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回应，同时都不剥夺美国选手参赛的机会。罗金引述官员说，既然美中元首视讯峰会已经结束，行政当局又少了一个迟迟未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理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李斯星期二亦都发表一份声明，对罗姆尼推动行政当局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努力看来取得成功是表示祝贺。李斯曾经与外委会的主席梅乱德斯共同推出了一项在今年六月获得参议院通过的议案，议案包括敦促拜登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拜登政府没有对有关很快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报道和评论作出反应。拜登本人星期二被记者问到是否会有一个政府代表团前往北京奥运会，他回答说，他就是这个代表团，他已经处理了这件事。这个似乎印证了《华盛顿邮报》的罗金引述官员提供的消息，其实是政府已经作出决定，但是正是选择适当的时机作出宣布。美国国会一位资深参议员宣布正式引用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暂时搁置参议院为核准白恩斯出任新驻华大使进行院会表决，使到这项原本被认为会顺利过关的任命增加了新的变数。共和党籍的鲁比奥议员星期二在宣布这项行动的一份声明当中说，白恩斯在公共服务领域有一个漫长的职业生涯，但他的职业生涯清晰地显示他不懂得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他说，白恩斯正是他预见拜登总统会提名的那种人选，因为这个行政当局应对中国的方式软弱，包括游说反对他提出的得到两党议员支持的防止维吾尔被强制劳动法案。今年65岁的白恩斯曾经在美国外交部门服务长达27年，职业生涯横跨从里根到小布殊四任政府，一度是国务院三号人物，具有丰富的职业外交经验，在欧洲、俄罗斯、南亚和中东事务上都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同时他在担任国务院政务次卿的时候，亦都直接参与了对国务院东亚局以及其他与中国有关事务的管理。在10月20号，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为核准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听证会上，白恩斯对中国近来在印太地区各种咄咄逼人的行动，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是作出强硬的表态，说美国在必要时会与中国激烈竞争。他说，如果提名获得核准，他会以美国的实力为出发点，在所有问题上展开密集外交的工作。上个星期外委会以口头表决方式轻易通过了包括白恩斯在内的多项人士提名的核准，包括外委会首席共和党人李斯参议员在内的多数共和党人对拥有丰富外交经历的白恩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是感到满意。不过外委会成员共和党籍的鲁比奥当时要求委员会对白恩斯的提名注记反对票，为参议院核准这项提名进度受阻埋下伏笔。由于参议院院会可以是用投票的方式是终止辩论，外界预计鲁比奥根据议会规则暂时搁置院会投票的努力，最终没办法阻挡参议院核准白恩斯出任美国新驻华大使。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频会议是结束之后，白宫官员表示，这次会议包括新疆、西藏、香港等人权议题、贸易等都有坦率而且直接的讨论。此外，双方在台湾议题上都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在习近平于会上称呼拜登为老朋友之后，白宫再度重申，拜登总统并不认为习近平是老朋友。白宫副发言人贝兹星期二话，关于台湾有广泛的讨论，但总统强调美国仍然致力基于台湾关系法、三项联合公报与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他强调美国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或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努力，这个亦都将是他们将会继续进行接触的部分。白宫资深官员话，拜登同习近平花了长时间讨论台湾，这个符合美方的预期。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针对拜习会内容发表讲话。沙利文表示，拜登总统提醒习主席，他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因此他本人深刻理解该法清楚指明，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影响台湾未来的努力都会引起美国严重关注。沙利文说，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对美国行政当局、美国军方都很重要，因着落嚟，美国与中国将会有多层面的密集接触，确保护栏的存在，不被竞争演变成为冲突。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祖泰拿在星期二宣布辞职，表示他没办法是说服香港当局放宽防疫措施，同时自己又需要接受隔离。香港政府目前正是承受庞大压力，要求早日通关对外开放，否则在继续实施被誉为全球最严谨的防疫措施之下，将会失去海外投资，危害他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祖泰拿曾经任职路透社记者，过去多次代表香港美国商会呼吁香港政府放宽检疫措施。美国东北部城市波士顿市长吴美已经宣誓就职，吴美在星期二宣誓成为波士顿历史上第一名女性和亚裔美国人当选市长，她的就职典礼是在她赢得该市市长选举两个星期之后举行。在吴美担任市长之前，波士顿历届的市长都是由白人担任。这位36岁的民主党籍市长说，波士顿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所有人来到一起完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香港立法会选举的非建制派倾巢而出，有学者认为两面不是人，他们的选情难以乐观。我们亦会报道有关拜登同习近平的视讯峰会落幕，咁观察人士认为佢哋只系各说各话，基本矛盾同僵局冇办法解决。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嘅民意调查指80%嘅市民希望放宽限聚令，咁民主党就批评防疫不科学，有可能影响到国际投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欧洲商会和美国商会等国际组织较早前建议香港当局接纳与新冠肺炎病毒共存的政策，订立清晰的放宽入境检疫措施，以免影响香港的国际商业中心地位。不过香港政府并没有接纳有关建议，仍然是跟随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并且强调防疫措施的首要目标是同中国大陆通关，最近更加收紧入境免隔离的措施。香港民主党在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0%受访市民认为港府应该要放宽防疫限聚令，而市民对同病毒共存的策略就意见分歧。 民主党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是有政治考虑，欠缺科学理据，执行上亦不一致，可能会影响到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有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超过一年半，欧洲多个国家和美国等等，在疫苗接种率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之后，陆续实施与新冠肺炎病毒共存的政策，放宽公众场所和旅游出入境检疫、隔离等防疫限制措施，减少防疫政策对民众生活、经济以至旅游等的限制。不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持续实施一些可以说是全球最严格的隔离检疫规定。如果从高风险国家抵达香港，必须先在防疫酒店隔离检疫21日。如果由中风险国家抵达香港，即使已经接种疫苗而且抗体检测是阳性，亦都要接受14日的隔离检疫才可以离开检疫酒店。据法新社今年8月底报道，港府的严厉防疫措施虽然令到香港的确诊病例数目维持在极低的宗数，但是造成大多数香港居民过去18个月几乎和全球其他地方断绝往来。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主席高飞8月底罕有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表公开信，表示港府对入境旅客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不单止不符合比例，而且是重大的退步，造成香港市民以至国际投资者无限期受困境内，可能威胁到香港的国际商业中心地位。高飞10月初接受外国传媒访问表示，香港政府实施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几乎所有地方都已经放弃。这些严格的检疫措施导致许多在香港的欧洲企业考虑将至少部分业务重组，并且将员工迁移到新加坡等实施与病毒共存的国家或者地区。香港美国商会早前亦都公布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的会员公司表示，他们可能因为严格的防疫隔离措施考虑离开香港。目前身在美国的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祖泰拿日前接受路透社访问表示将会辞职，因为他已经无法只在自己必须接受隔离的同时呼吁香港政府放宽防疫限制。祖泰拿代表美国商会不断呼吁港府放宽防疫隔离规定，如果他回来香港将要接受21日的酒店隔离检疫。祖泰拿表示他将会继续出任会长，直至到美国商会物色到继任人选。不过港府并没有接纳香港欧洲商会和美国商会的建议，仍然跟随中国的清零政策，并且强调防疫措施首要的目标是和中国大陆通关，最近更加收紧入境免隔离的措施。特首林郑月娥早前表示，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比香港的国际业务和全球旅游连结更加重要。他呼吁市民为了和中国大陆通关，接受限制个人自由的防疫措施。针对港府的防疫政策，香港民主党11月4号至13号以电话随机抽样方式语音调查访问了673名香港市民，星期三即是11月17号举行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被问到按照现时疫情，你认为公众地方不多于四人聚集的限聚令应该收紧或者放宽的时候，有高达82%的受访市民表示应该放宽，只有17%的市民应该维持不变，而认为应该收紧的市民就几乎是没有。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调查结果反映绝大部分市民认为四人限聚令是无用和多余，亦都跟现在香港的疫情脱节。他批评港府的防疫措施有政治考量，欠缺科学理据，即限制市民的游行集会自由。
在市民心里面我都十分清楚，就是觉得这个限聚令呢，第一它是冇用嘅，多餘嘅，因為其實你都見到，有好多唔同嘅活動係不停喺度舉行啦，馬拉松冇口罩可以跑啦，一啲美食嘉年華又繼續搞啦，然之後其實亦都你見到咧，呢一個限聚令更加重要，好似係用嚟制止人去集會，制止人去遊行示威。咁我諗呢一種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市民看在心裏邊咧都係非常之清晰。而亦都好明顯地咧，其實喺好多唔同嘅研究裏邊都已經話到俾大家知道咧，室外嘅互相感染嘅風險咧係遠遠比室內低嘅。即係話你喺外邊一個公開嘅地方，你係受到感染嘅機會咧係遠遠比你圍埋一個酒會去受到感染的機會咧係低嘅，所以呢個嘅四人限聚令咧喺科學上咧，其實根本係站不住腳。
至於香港應唔應該實施與病毒共存嘅政策，調查向受訪者提出，部分國家採取與病毒共存策略以求恢復社會正常運作，你認為香港係唔係應該就有關策略作出研究或者準備？結果有42%的受訪者認為十分應該或者應該，稍多於35%受訪者認為十分不應該或者不應該，兩者都不過半。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表示，已經有清楚的臨床數據和學術研究明確顯示，戶外傳染的數字遠比室內低。香港和中國的學者分析，中港澳台超過7000宗確診個案，只有兩宗確診個案是在戶外因為交談傳染。他質疑港府的防疫措施是政治凌駕科學。袁海文又表示，港府在追逐病毒清零的政策的時候，當中亦都可能存在漏洞，例如中國大陸的來港二並沒有要求入境者必須注射疫苗，仍然可以入境香港免檢疫。他批評港府的防疫政策不一致。
追逐清零呢個政策，但會唔會背後反而係有一啲潛在嘅漏洞呢？我舉個例，來港二從大陸嚟翻香港嘅非香港居民，佢係唔需要接受任何嘅疫苗，就已經可以過嚟嘅。咁呢個唔係更加大嘅漏洞咧？我覺得可能反而係即係嗰個病毒可能係會有一啲即係走漏嘅個案會有呢個來港二出嚟。咁但係我哋見到即係政府係好貫徹個處理，但係你見到海外無論喺邊度嚟香港，都有啲疫苗氣泡嘅政策，要一個好長嘅隔離，都係要打疫苗先係可以可能縮短少少。但係竟然來港二係完全冇，咁所以你見到成個即係執行上嗰個一致性冇嘅，即係難道非香港居民嚟到香港突然間佢哋會特別有個機制係會自動殺曬佢哋啲病毒嘅咩？唔會噶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即係所有嘢我諗係科學啦、尊重權利啦，同埋嗰個一致性係好緊要咯。
袁海文強調，防疫政策必須要市民同心抗疫，如果港府的政策不合理，欠缺科學理據，相信市民不會信服。記者問及香港歐洲商會和美國商會早前建議港府接納與新冠肺炎疫情病毒共存的政策，定立清晰的放寬入境檢疫措施，但是港府並沒有回應，對香港的經濟會造成什麼影響。袁海文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香港有不少的就業是靠海外投資，他憂慮港府過分嚴苛的防疫政策可能影響國際投資者信心。罗建熙回应表示，香港目前的防疫政策可以说是全球最严苛，他认为对香港过去自由开放的国际形象造成很大的打击。他又认为如果这些防疫措施持续，会令国际社会失去信心。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三报道表示，因为港府的防疫措施至今依然未有恢复正常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时间表，美国物流公司联邦快递计划关闭香港机师基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时间的星期二上午8点46分展开视讯高峰会议。这个是两国元首继今年2月和9月两次电话热线之后的第三次对话。在近四个钟头的会谈当中，中国方面说双方就美中两大强权未来的竞争合作关系的双方关注的敏感议题进行了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交流。但是美国方面就认为今次的会谈毫无突破。对此观察人士就说，美中两国领袖都展现了合作的主观意愿，但是在客观的情势上双方都是各说各话。这个代表着两国因为基本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矛盾和僵局恐怕无办法解开，未来的经贸竞争和军事压力将会不断升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和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有一句俗话表示第三次好运到，中国亦都有一句俗话说见面三分情，但是相较于前两次的电话热线，观察人士说这次拜登和习近平透过视讯峰会的第三次对话，习近平一开场就称拜登是老朋友来到吐交情，虽然比较亲切直观，但双方在会中各说各话，只是再次凸显美中僵局的难以缓解。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学者赵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美两国目前面临的基本矛盾在于中国所要维护的基本国家利益和政权的稳定，和美国所要坚持的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存在住根本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所导致的美中僵局在可见的未来根本并没有解放，而且就两国元首在视讯峰会上面的表述研判，双方都不愿意也都不觉得有可能要触及这些根本的矛盾。赵通说双方基本上还是各说各话，重复各自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美国只要想坚持人权、普世的民主等等，他就必然在事实层面会挑战到中国，认为他的核心国家利益包括政权稳定、包括国内的稳定、包括他要维护领土主权、要实现和台湾的统一，对这个根本的矛盾目前看来并没有任何能够获得根本性解决的希望。赵通说中美两国领导人仍然互相指责对方挑衅，亦都各自认为两国好转的基础是在于对方的片面政策要有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不可期。他认为很难从双方各自发布的会后书面声明来比较拜登和习近平之间哪个比较强势，哪个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风范，但是两个人在峰会上面的表述都明显地展现出要长期竞争的决心。赵通认为美国已经决定要和中国打一个长期战略竞争的消耗战，所以拜登看来会先处理好美国的内政，确保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科技的持续，以在综合国力上面持续超越中国。至于中国的诉求很简单，就是美国不要干涉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自认为不会输出革命、输出意识形态，只要美国政策干涉的野心，两国就能够共同繁荣互相尊重。赵通说这些亦都就是为什么中国境内有部分人士乐观分析中美关系会低开高走，因为未来双方认知到边个亦都改变不到边个之后，就会开始学着和平相处，有利于双方和区域各国的利益。不过赵通看法比较悲观，他说基于两国深层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未来双方要维持一个基本稳定的关系都会很困难，更加不要说要时时保持合作。他又说这次拜习视讯峰会唯一的正面信号就是两国领导人在主观上面都有管控竞争、避免公开冲突的意愿，而且亦都在气候变迁和防疫上面等的议题上面展开了高度合作的空间。换言之，美国定义的美中三合一关系当中，两国合作是有空间，但是在竞争和对抗上面就仍然有加剧的风险。赵通认为这些可能亦都是习近平在会中以两国关系走在十字路口上面来到形容，因为仍然有严重的风险中美会陷入新的冷战，会重蹈美苏之间的对峙。在台海议题上面，赵通说习近平亦都释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缓和局势的信号， 嗰個就係中國會有耐心，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解決。呢啲可能代表中國近期並冇攻台嘅打算。呢啲有別於國際社會近期頻頻示警解放軍對台蠢蠢欲動嘅揣測。雖然係咁，趙通話中國實現國家統一嘅意志已經貫徹到國家社會同一般民眾，因此未來解放軍對台肯定仲係會有實際操演嘅準備。亦都就係話，軍機繞台等對台嘅軍事行動恐怕仲會持續落去，相對咁樣亦都會引發美台等聯盟嘅備戰升級。趙通表示，喺呢種情況之下，美國台灣可能就覺得時間唔喺佢哋嗰一方，所以佢哋亦都要加強自己嘅軍備發展嘅合作，包括最近嘅 AUKUS 就係澳英美聯盟嘅核潛艇聯盟。呢啲都係為咗避免中國喺常規軍力嘅層面喺第一島鏈附近實現不可戰勝嘅優勢，所以呢一個佢覺得就意味住未來嘅軍事層面嘅壓力仲係會不斷升級，咁樣應對呢一種嘅壓力，中方嘅軍事行動恐怕仲會持續落去。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胡日山亦都對拜習自信峰會嘅成效評價不高，他認為這些只是中美兩國之間建立元首級的溝通的管道，但是溝而不通，兩國間的對立不易逆轉。胡日山對美國之音說，中美之間的對立看來要在短期之內有所逆轉應該也是不容易的，這樣雙方的高層領袖看來是嘗試建立某一種程度上面的工作關係，至少有某種程度上面的一個首腦對首腦的溝通的管道。不過爬梳兩國的會議文告，胡日山認為兩國元首都不示弱，但是中國似乎展現了比較強的底氣，因為習近平竟然在會談之中指導起拜登，要他處理好內政。胡日山說，中方認為拜登有意修好，但是美國國會的鷹派立場比較強硬，所以習近平似乎暗示拜登要回去辦好內政並且處理好這些矛盾。此外，胡日山又說習近平部分遣詞用字之中亦都釋出了他會繼續連任領導中國，完全沒有要即將卸任的弦外之音。因此在權力結構上面，習近平在中國有定於一尊長期執政的核心權力，和拜登等美國領導人只有4-8年任期的過客的權力，就政策的長期延續性來說亦都給了習近平較多的底氣，可以和美國較量。不過，亦都有兩岸學者對於呢場峰會持較樂觀嘅睇法。位於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黃恢博認為，喺拜習會之前嘅高層官員磋商過程之中，兩國氣氛應該係唔錯嘅，所以習近平先至會一開場就稱拜登係老朋友。雖然白宮新聞秘書沙奇喺會前先至話俾記者知，拜登未將習近平視為老朋友。但是黃恢博說，如果會前協商不順利的話，中共官員怎樣可能還敢冒著主帥丟臉的大忌被習近平在開場就稱老朋友呢？習近平這樣稱呼拜登其實帶有吃他豆腐的意味，亦都比自己在會談之中有了好的開始。黃恢博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但是中共口中的老朋友並不見得是指真正的朋友，基本上這些是帶有政治意涵的詞彙，又或者能夠解讀為對拜登有所期望。在中方的心裏面，不夠格的人就是沒辦法被冠上老朋友的稱呼，好像上一個被習近平稱為老朋友的就是德國前總理默克爾。上海東亞研究所助理所長包成柯就認為，這場元首峰會一如大家所預期，中美兩國關係在大方向上面展現合作的姿態，譬如在氣候變遷和對抗新冠疫情等的方面。至於針對美國過去在對華政策上面的明顯誤判和誤解，先前中美官員在溝通之中亦都獲得了相當充分的理解，因此包成柯說中美關係已經走過最差的低谷。包成柯對美國之音說，特朗普政府開始對中國採取極端打壓的政策，導致中美關係跌入低谷，接著拜登上台的初期亦都對中國的崛起有錯誤的認知，因此更多時候亦都是擺出競爭對抗的姿態。但是部分學者說，這些緊張態勢將會隨著兩國元首建立溝通管道而不再那麼劍拔弩張。黃恢博亦都持相同的看法，他說因為你從楊潔篪和蘇利文的講話，然後王毅和布林肯在羅馬講話等等，他們各自都見過面， 其實大概各自嘅底線諗法，從阿拉斯加會議一路行過嚟，大概都係好清楚啊。基本上當然係有同有異，但係你會發現氣氛已經唔一樣啦，唔似過去咁劍拔弩張。根據白宮新聞稿，拜登向習近平關切新疆、西藏、香港情勢，以便更廣泛的人權議題。不過中國官媒新華社的報導只是提新疆、西藏、香港等的議題，在台灣議題上面，拜登強調美國仍然秉持長久以來基於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公報及六項保證的一個中國政策，美方堅決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海兩岸現狀或者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但是據新華社的報導，拜登還向習近平表示不支持台獨，這些是白宮新聞稿並未出現的字句，亦都是雙方表述不一之處，恐怕未來有待美方進一步的解釋。王恢博直言，目前美中之間最尖鋭、最沒有交集的就是台灣的議題，雙方雖然在會後的新聞稿都用了一定篇幅展述各自對台灣議題的看法，但是實際上拜登和習近平會不會當面講得如此直白亦都很難講。他說雙方有一些強硬的話透露過新聞稿呈現，向各自的民眾交代就夠了。畢竟這次會面的重要成果就是營造出美中願意對話合作的氛圍。包成柯又說習主席這次的講話多數強調合作和平，通篇最嚴厲的詞彙就是出現在台灣問題上面。他說當下的中美關係出問題在於比40多年前中美建交的時候，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面的立場上面出現明顯的倒退。當初中美建交的三個基礎條件就是撤軍、廢約、就是共同防禦條約、斷交。然而最近台灣方面接連放話美軍在台灣的存在，這些已經違背了中美建交的基礎條件。中美關係要再向上提升，在台灣議題上面至少要返回到40多年前中美建交之時的基本狀態。包成柯又說台灣方面以美謀獨，那個美國是以台制華，從這樣的角度來說，美國首要要在台灣問題上面有所節制，這些是中國政府不會接受的政策方向，這就需要美國的調整。不過針對習近平對台灣議題的表態，位於台北的陸委會透過聲明反駁，陸委會重申就是中共藉由和國際互動飾演他破壞台海現狀、製造區域不安的專制霸權和對台脅迫的行徑，企圖一再混淆國際視聽，歸責台灣。國際社會早已經強烈質疑和反對，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兩岸互不隸屬是客觀的事實，才是當前的台海現狀。台灣2300萬人民堅定捍衛主權、尊嚴和民主生活方式，絕對不受北京威脅和挑釁。陸委會指出，中共不斷加大對台政軍施壓恫嚇，又企圖操作統戰分化等惡劣和不友善的作為，脅迫台灣接受他的錯誤的政治主張，才是製造台海緊張對立的根源，這些已經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事實。中共一再誤判情勢，錯用不良手段處理兩岸的關係，只會加深兩岸隔閡和距離，所以一廂情願設定的強迫式的中國台灣不會接受，亦都絕不可能實現。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楊安台北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一看有关香港的政治情况。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在11月12号结束，在北京所谓的完善选举制度之下，新一届的立法会直选的议席数目锐减，提名的门槛就大幅提高。虽然是这样，仍然有最少10名自称是非建制派或者自称是民主派的人士初步过关，而且每一个选区都有最少一名所谓的非建制派的人士去角逐议席。经历过港版国安法之下的香港，传统民主派在政坛几乎销声匿迹，这些打着非建制派旗号参选的人士为什么能够顺利过关呢？他们又能否真正可以打破亲北京阵营垄断议会的局面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共有154人参选，在新的选举制度下，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至90席， 但是地区直选议席大幅减少。2016年上届选举五个选区合共35名议员以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本届选举选区由五个变成十个，以双议席单票制选出20个议席，每个选区只有最高得票的两名候选人才能够当选，而不是好像以往得票比例较少的候选人亦都有机会晋身议会。传统民主党派包括民主党、公民党和民协缺席选举，除了九龙东选区有五个人报名之外，余下九区都是三到四人参选。34名参选人当中，传统建制政党占了16人，而自称非建制派人士合共有11人。10个选区都至少有一个自称非建制派人士加入竞选行列。前立法会议员黄成志参选备受注目。2015年他因为多次公开呼吁民主党有条件支持政改方案，遭民主党开除党籍。近十年来他参加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亦都连续败选。这一位选举老将报名参选新界东北选区，政纲包括特赦因为反修例和国安法入狱的人士。他在提名期结束前夕向媒体承认，中联办过去大半年两度接触他，了解他的参选意向。
包括民主党、民协或者其他一啲即系已经解散咗嘅一啲嘅民主派嘅组织咧，都已经冇人参选，所以我就有个决心，想能够可以参与今次嘅立法会。
黄成志话：由于唔少民主派人士已经被捕同埋入狱，今次参选会将自己定义为民主派，希望议会继续有多元声音。据了解，多次喺报纸撰文谈论民主派参选嘅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不单止提名了黄成志，还为他串针引线，寻找其他界别的提名。而在香港政坛有超过30年经验的前立法会议员冯检基，就参选九龙西选区。他在11月11日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决定参选是因为不希望议会变成一言堂，又形容自己并不是民主派，而是民主人士，自己亦都支持平反六四。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原助理教授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表示，黄成志和其他参选的非建制派不可以和传统民主派政党相提并论。
就算你話有一啲人自稱自己係民主派咧，其實只不過呢啲人只不過就係以往可能係民主黨一啲退黨嘅黨員，然之後佢哋可能係加入咗呢一個親北京陣營啊，或者係用一個偽裝中立身份，但實際上佢哋稱為叫做一個即係親北京人士咧，係繼續進行佢嘅政治工作嘅。譬如話黃成志呢一類，如果佢話自稱自己係民主派咧，其實基本上係不能成立嘅。
親北京陣營曾經強調，香港立法會決不能搞，亦都不會搞清一色。黃偉國就認為，選民不宜對所謂非建制派人士抱有厚望。
咁所以好肯定，佢哋政治忠誠度咧，肯定係100分或者100分以上。咁但係佢都可以披住一個所謂非建制派嘅一個面具出嚟咧，去到迷惑或甚至係誤導一啲即係支持者，要為台獨去票。咁但係坦白講，佢哋可能喺議會啊，或者佢哋言論各方面咧，基本上咧同民建聯、公民聯、工聯會、經民聯、新民黨其實係完全一樣。
選舉制度經過完善下，要角逐立法會議員，首先要取得足夠提名，包括要喺選委會五個界別當中，每個界別分別攞到最少兩名委員嘅提名。黃偉國相信，非建制派候選人平均分布喺全香港十個選區。并非偶然，
整个选举是几个系统操纵啦，港澳办或者中联办为了要交成绩交差，都不想令到选举太核突咧，咁要一啲即系所谓非建制派人士参加咧，嚟到令到整个选举即系有所谓即系竞争性啦。因为俾提名唔系一个自由意愿去俾或者唔俾嘅，其实基本上都系可能中联办去禁俾某啲人可以俾某啲人有提名，或者某啲人冇提名。整個安排、整個佈局基本上都是一個即可能是中聯辦啊，或者甚至港澳辦背後一個精心設計的一個安排。
而政務司司長把關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將會審核參選者是不是真正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已經入閘的非建制派能否通過資格審查委員會這一關是下一個焦點。
如果你說即是人大政協提名是一個病徒，咁然之後好可能資格審查委員會係第二個病徒，咁所以其實你一個病徒已經夠噶啦，你唔需要兩個病徒啊嘛。今次入倒閘呢啲咧，基本上咧，資格審查委員會都只不過係一個橡皮圖章角色啦，係全部都回過，因為實際上亦都見唔到裏邊有一啲好富爭議性啊嘅人啊，或者有以前泛民政黨嘅背景人入到去。
距離投票日仲有個幾月，但係喺傳統民主派絕跡嘅情況下，選民投票意欲備受關注。全國政協委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早前在報章撰文推算，今次選舉地區直選投票率只會有兩成幾，與2019年反送中浪潮下的區議會選舉超過七成的投票率形成強烈對比。學者王偉國就推算，一個月後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不會高過三成。
即係特區政府之後會攞一大堆完全冇說服力嘅一啲藉口去到講點解咁低投票率啦，咁天氣啊、疫情啊、投票氣氛或者國際係拉票氣氛咧，我亦都唔相信會好強烈，甚至而家都未聽聞有媒體啊有搞所謂選舉論壇，因為佢好驚就係話如果搞選舉論壇，嗰個候選人咧係不斷去獻醜啊，不斷去做反宣傳話咧，係更加恐怕令到投票率係更加會拉低。
外界關注在新的選舉制度下，非建制派候選人能否突圍而出。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對網媒香港01表示，非建制派選情不樂觀，預料絕大部分地區選區議席會由建制派包攬。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事評論員袁黎昌認為，傳統民主黨派的支持者未必会将票投给非建制派候选人。
他们现在连承认自己是爱国者又不敢，但是说自己是民主派或者是甚至是非爱国者，他们又不敢。那他们其实是一个相当为难 的情况，所以我相信即选民自己都有目共睹的。
但是袁黎昌不排除个别非建制派候选人突围的可能。
非建制派可能頂籠都是得兩三個都，即係好多而家非建制派出選嘅人嘅盤算都太過深紅啦，即係佢覺得佢可能可以攞曬之前泛民嗰五成半至六成嘅票嘅，但係呢個我相信過分樂觀。北京都想至少有翻一兩個人可以即係非建制派入翻去議會嘅，所以佢有啲區你見到佢係可能得三個候選人，可能有兩個都係非建制派嚟。咁呢個當然好明顯係一個信號，想放啲人入去。咁但係譬如有啲喺有重量級嘅建制派人士嘅選區，佢都唔想有太大嘅變數，咁嗰啲嘅即係陪跑味道就比較濃啲啦。
除了地區直選的20席，今次選舉還會選出30個功能界別，以及由15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產生的40席。如果所有參選人都通過資格審查的話，三個界別合共90席都會有多於一個人參選，出現競爭。今次亦都是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立法會選舉所有議席首次沒有人自動當選。香港浸會大學學者王偉國認為，部分立法會議席歷來首次出現競爭，反映北京意圖換血。
如果說第一次換血就是說將傳統泛民主派或者民主派或者本土派換走曬的話，第二次換血就是說將傳統香港的建制派啊、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新民黨一集咧，再一次換咗咧，係換咗一啲中資背景啊，或者直頭係內地人啦、啊，或者甚至係即係佢落到嚟啱轉換七年攞到身份證依啲係同中國內地有密切關係人咧，進入呢一個議會係議政。
黃偉國認為，香港親北京陣營被邊緣化係大勢所趨。
第一，他覺得對於特區政府沒有完全百分百保駕護航。第二，有很多時候是透過所謂自己是建制派，是問北京拿政治利益啊， 攞政治着数好处。既然而家香港政治局势已经系一个即系北京全面操盘嘅情况之下，换咗佢哋一个理所当然。如果要追究，就追究翻呢啲建制派本身治理议政能力都系低劣啦。其实建制派形成就因为有泛民啊嘛，有民主派啊嘛。如果民主派消息话，亦都再冇需要佢哋咧，系担当一啲重要嘅角色，被边缘化或者慢慢会消失，只不过系一个时间问题咯。
本届立法会参选人嘅资格确认结果会喺11月26日或者之前公布，投票就会喺12月19日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英国政府拒绝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建议，将新疆人权状况宣告为种族灭绝。亦不同意禁止新疆棉花进口，但是就只会确保一个西方国家新倡议的基建计划会符合国际标准。同时有英国议员被发现兼职一间投资公司的顾问，这间公司有投资一间被指和新疆监控技术有关的公司。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政府回应一份国会有关新疆的报告，表示按照一贯政策拒绝认定中国在新疆执行种族灭绝政策。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今年7月发表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作出36项建议。委员会星期日11月14号公布英国政府的回应，指当局反对几项重要建议。下议院今年4月通过一项无约束力议案，认定中国在新疆的行为是种族灭绝。英国政府回应委员会报告时说，有力的证据指新疆有广泛而系统性的人权问题存在，而中国必须负责。然而英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是不会认定种族灭绝，而是交由国际间可信的司法程序处理。这个国会委员会建议英国考虑禁止进口所有使用被指涉及强制劳动的新疆棉花的产品。英国政府说，目前并没有计划禁止中国产品进口，但会同国际伙伴合作，确保供应链不涉及强制劳动。英国政府又说，会确保七国集团的重建更好世界基建计划会符合国际劳工权益、环保、透明等等的标准。重建更好世界在今年6月提出，被视为是西方世界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方向。不过英国政府说，现在没有计划开设处理维吾尔人和其他中国少数族裔政治庇护的快速途径，又说对杯葛快将进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并没有任何定案。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保守党议员董勤达表示，对政府拒绝认定种族灭绝政策感到失望，又说政府拒绝禁止进口新疆棉花产品是不幸。董勤达继续呼吁英国政府执行报告的建议，以及杯葛北京冬季奥运，以此对北京发出明确及有力的信息，指英国不会对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袖手旁观，否则会是违反良心，令报告主题的悲剧不再发生变成空话。此外，英国保守党议员库纳被发现他从事议员身份以外的兼职入面有一间公司和新疆监控技术有关。英国国会容许议员在议会外出任兼职，但需要申报和避免利益冲突。最近另一位保守党议员彭德森的兼职被发现涉及违规，最终被迫辞职。事件引发英国传媒检视议员兼职的问题。据英国星期日镜报报道，库纳有四份兼职，其中一份是担任巴林投资公司 InvestCorp 的顾问，取得超过30万英镑收入，折合约40.3万美元。由2018年起 ，InvestCorp 有投资中国国有企业光大控股的新经济美元基金，并在2019年开始一同管理那个基金。那个基金有投资在香港成立的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商汤的技术被指用作监控新疆维吾尔人，那间公司在2019年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当中。库纳是英国国会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委员会成员，委员会今年3月建议英国制裁涉及违反人权及剥削新疆维吾尔人的中国及国际企业。库纳没有正面回应报道，指如果他的选民希望他回应，他会向选民交代。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波兰考虑关闭同白俄罗斯之间的铁路交通运输，这个被认为是对卢卡申科政权施压的重要措施。波兰警告这条铁路对卢卡申科的盟友北京的一带一路项目是非常重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波兰内务部长卡敏斯基在11月13号对当地的 RMF FM 广播电台早间节目表示，波兰政府正在考虑关闭波兰与白俄罗斯之间的铁路以及两国边境上的其他通关口岸。卡敏斯基特别强调，波兰知道两国之间的铁路对中国的货物商品运输极其重要，因为白俄罗斯是非常重要的货物转运国家。卡敏斯基说，波兰认为卢卡申科政权制造了这场难民的危机，波兰的工具箱当中还有其他很多手段可以对白俄罗斯当局施压的，白俄罗斯当局对此亦都非常清楚。他说，波兰已经关闭了两国边境上的库兹尼察通关口岸，这个是波兰向卢卡申科政权所发出的第一个警告信号，因为白俄罗斯当局正是在这个通关口岸附近制造了难民危机。卡敏斯基仲强调，白俄罗斯当局不仅仅在政治上，而且亦都在经济上会被孤立。卡敏斯基仲表示，到明年上半年之前，波兰计划沿住白俄罗斯边界兴建一条全长180公里、高 5.5 米的边界隔离墙。库兹尼察口岸在11月9号被关闭的，中欧班列的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两国之间的另一个口岸，也就是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到波兰的马拉舍维奇口岸过关。从莫斯科乘搭火车到柏林亦都同样经过这个路线的。中国近几年来一直在大力宣传一带一路项目之下的中欧班列。中国官方传媒几日之前还引述了中国铁路集团官方网站的消息报道，说中欧班列所开行的火车列数和运载的货柜箱的货运量目前都大幅提升，今年头十个月这两项指标都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另外，俄罗斯传媒最近报道，受到疫情、海运运价上涨以及苏伊士运河一度堵塞等因素影响，经过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亚洲发往欧洲的货柜箱火车订单数量大幅增加，俄罗斯有关部门应接不暇。白俄罗斯的地理位置正好夹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使用铁路从俄罗斯到欧盟的货物运输几乎都要经过白俄罗斯，因此过境货物服务就成为了白俄罗斯的重要经济收入来源。在西方制裁和白俄罗斯经济长期低迷之下，这样对卢卡申科政权来说更加是一笔重要的收入来源。白俄罗斯传媒镜面新闻网报道，过境货物服务收入能够占去白俄罗斯外贸收入的 42%。 去年白俄罗斯到波兰的铁路货物运输当中，中欧班列就能够占到有一半多的份额。受铁路货运量大幅增长影响，白俄罗斯铁道部门甚至有雄心勃勃的计划，想大大地更新其他几个过关口岸来提升运输能力。此外，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多数公路交通货物运输也都同样经过白俄罗斯。乌克兰前外长克里姆金说，卢卡申科政权向每一位抵达边境的难民收取了十分高昂的费用，因此在制造这场危机的同时更加赚得盆满钵满。他认为完全拒绝白俄罗斯的过境货物服务，这个是对卢卡申科政权最为有效的制裁手段。中国长期与卢卡申科政权保持密切的关系，去年白俄罗斯总统大选之后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之后，欧盟还有其他西方国家 都唔承認大選結果同埋盧卡申科政權嘅合法性，唯獨中國則係最早承認同埋祝賀盧卡申科當選嘅世界大國之一。中歐班列而家面臨停運威脅，北京應該點樣去反應呢？係咪會捲入呢一場危機，引人關注？白俄羅斯政治學者謝夫佐夫認為，白俄羅斯與中國關係的好大一部分主要都涉及到經濟領域，但他認為目前說白俄羅斯會與中國共同聯手來到對抗西方並不現實。他解釋說，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эти страны поддерживали довольно тесны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ейчас они возвращаются.
謝夫佐夫說，雖然白俄羅斯與中國看待西方的立場和觀點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儘管如此，無論怎樣對白俄羅斯還是對中國來說，與西方對抗對兩個國家來說都不是太過可能。白俄羅斯都是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的重要一站，盧卡申科政權近幾年來一直在鼓動中國去白俄羅斯投資，因此過境貨物服務、白俄羅斯是中國進入歐盟的橋頭堡等等，亦都就成為了盧卡申科政權去中國兜售的主要招牌和賣點。但是與歐盟關係持續緊張，白俄羅斯如果進一步被孤立，白俄羅斯在經濟方面對中國的價值和作用可能亦都會因此大幅降低。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會蘭托斯人權委員會在剛過去的星期一舉辦了一個研討會，討論全球範圍對言論自由的持續威脅，呼籲外界關注在中國等國家因言入罪的作家、記者和學者等文字工作者的境遇。當日亦是非政府組織國際筆會發起的一年一度被囚禁作者日40週年的紀念日。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筆會華盛頓辦事處主任拿丁·法里德·約翰遜在討論會上說，在全球很多地方，政府以新冠疫情為由進一步限制大眾的言論自由，以散播虛假信息為由監禁作者，而這種指控通常是為了打壓對政府的批評。他說，一些國家政府還以公共衛生擔憂為藉口，通過更加積極地使用嚴苛的法律來到打壓那些敢於發聲的人士，尤其是具有影響力的作家。美國筆會今年4月份發表的2020年度全球寫作自由度報告說，2020年全球有至少273名作家、學者和公知因言獲罪，遠高過2019年的238個人。而中國就是全球關押作家和詩人最多的國家，高達81個人因言入獄，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在新疆、西藏、內蒙古和香港的作家。該非牟利機構在星期一舉辦的被囚禁作者日40週年網上討論會上，特別關注到9名遭到政府當局監禁或者迫害的作者的命運，其中包括了中國公民運動倡導者、法學博士許志榮。許志榮2020年2月份被中國當局再度逮捕，此次被捕前曾經批評中國政府應該對新冠疫情不力，並發表致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勸退書，呼籲他讓位給較有能力人士來到領導這個國家。無國界記者組織美洲分部總裁安娜·納爾森亦都在討論會上表示，傳媒自由在過去幾年中亦都持續惡化，很多國家利用新冠疫情來到限制傳媒的自由，打壓傳媒，還有一些國家則利用網絡安全法來到限制言論自由，逮捕記者。他指出，全球目前有465名記者和傳媒工作者因他們的工作而遭到監禁，其中中國是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中國大陸有118個人仍然被拘押當中，香港就有10個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